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博学鸿儒，康熙十二年，吴三桂、耿精忠、尚之信三藩相约起兵反清。吴三桂以反清复明为口号，想激起明朝遗民的抗清情绪。但是由于三藩都是明朝的行将，特别是吴三桂引清兵入关，令到明朝臣民沦为满清奴仆，所以三藩起兵反清并未得到大多数明朝遗民响应，尤其是江南士大夫更加鄙薄吴三桂的为人，所以甚少人支持三藩。事实上，明朝灭亡，满清入主中原已经成为定局，经过二十几三十年，明朝遗民的抗清意识随着日子过去而日渐薄弱。一些坚持不向满清妥协屈服的士大夫，例如顾炎武、王宗羲、王夫之等人，亦都逐渐年老。而满清入关之后成长或者出生的第二代士大夫，为了本身的前途和家族的地位，必须承认现实，逐渐和满清政权合作，参加科举考试，成为满清的官吏。清朝入关之后第一次科举考试在顺治三年举行，参加考试的士子并不踊跃，而且江南人非常少。清朝第一科的状元是山东人傅以渐，后来参加考试的人越来越多。清朝为了争取民心，由顺治四年到康熙二十年，先后举行了十三次会试，其中十二位状元是江南人或者是浙江人。顺治十六年的状元，江南苏州府昆山县人徐元文，更加是著名抗清学者顾炎武的外甥。由此可见，清朝政权已经逐渐得到江南士大夫和乡绅的合作。康熙皇帝亲政之后，更加重用汉人士大夫，经常邀请一些有学识的汉人官员去皇帝寝宫茂勤殿旁边的南书房，向他们请教学问，并且谈论治国道理。这些官员都赏赐翰林学士官衔，所以称为南书房翰林。康熙初年比较重要的南书房翰林有江南松江府人沈全、直隶天津人黎道纳，还有著名的理学学者洪次理和高士奇、张英、王士征等人。这些南书房翰林成为年轻的康熙皇帝学习汉人治国之道的顾问。三藩起兵，康熙皇帝更加需要这群汉人士大夫替清朝进一步争取汉人人心。
各位学士，湖南和江西的官员向朝廷奏报，奕贼吴三桂已经在衡阳病死，奕党拥立吴三桂的孙吴世凡继续和朝廷作对。各位认为朝廷平定叛奕胜算有多高呢？
微臣高士奇启禀陛下，吴三桂恶贯满盈，史有余辜。吴奕已死，奕党虽然富裕顽强，但是人心已经瓦解，难以再同朝廷对抗。微臣认为不出两三年，天下大定。
嗯，
没错， 高学士讲得啱，微臣张英认为耿尚义凡已经向朝廷俯首投降，吴亦气数已尽，今日吴亦病死，正是天意，天下太平，指日可待。
嗯，讲得啱。朝廷的兵马正在加紧剿平逆党，一两年内必有佳音。
啊，咁就好了。好了，
各位，大清朝廷是满汉一体，满洲人虽然起源于山海关关外，但是大清朝廷继承中原正统，用人无分彼此，无论满洲人、汉人抑或蒙古人都一视同仁，只要有真才实学，能够辅助朕治天下于太平的，朕必定随才任用的。
陛下圣明，陛下圣明。大清定鼎中原之后，废除明朝苛捐重税，剿平流寇叛逆，令中原百姓休养生息，今日民间能够享受成平盛世，的确是汉唐以来所仅有，天下臣民好应该对大清感恩大德，心悦诚服。
张学士讲得啱，大清一向遵行尧舜之道，以仁义礼教治理天下，大公无私。古往今来，有几多个帝王能够真正做得到呢？只可惜今日仍然有一啲士大夫对大清心存怨恨，实在太可惜，太可惜了。
陛下，士大夫之中对大清心存怨恨的只是少数，他们抱亡国之痛，对大清的仁厚德泽未能体会，所以有所误解啫。
嗯，
高学士讲得啱，微臣认为朝廷可以加以疏导，令士大夫消除误解。
嗯，有道理，有道理啊！朝廷如果冇明白宣示大公无私、选贤任能，点可以强求天下人心悦诚服呢？好，高学士
在，
张学士
在，
你哋联同内阁、翰林院，以一张当今天下才学兼备嘅士大夫名单。朕吩咐各省地方官邀请他们来京师考试，这次考试可以称为博学鸿儒科，如果合格立刻破格重用。
微臣遵旨。
知府大人，大驾光临寒舍，敢问有何赐教？
不敢不敢。王老先生，本官是奉了浙江巡抚大人之命邀请王老先生上京。
巡抚大人邀请老夫上京，敢问有咩事情呢？
皇上颁下圣旨，吩咐各省督府邀请本省名如石学之士而未曾出仕的上京应试，称为博学鸿儒科，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可以破格录用的。王老先生的大名列于圣旨之中，所以本官冒昧造访接老先生上京。
大清皇帝召我王宗羲上京应试，想任用我做官。
是啊，
我王宗羲已经老了，都差不多70岁， 仲点能够长途跋涉上京应试呢？何况老夫才疏学浅，点可以为朝廷效力啊？我都系唔上京啦。朝廷嘅美意，劳烦大人替老夫推辞啦。
王老先生系浙东名儒，如果老先生唔愿意上京，咁浙东嘅士大夫必定借故推搪。我哋身为地方官，如果冇法子替朝廷延揽人才，必定会受朝廷责备嘅。王老先生，你何必为难我呢？
呢件事，请容许我考虑两三日，我同家人商量一下，再作决定。师徒
老师，
呢件事的确为难。
老师，清朝皇帝明知老师你心怀故国，此志不是新朝，竟然以官府威势强迫老师你上京应试，真系太岂有此理。
师徒，你讲得啱，清朝皇帝咁做系由衷大刚。他明知我王宗羲曾经在监国老王朝中任职，仍然召我入京，这样无非是向天下士大夫表示他宽大为怀，不计前嫌。他要我应博学鸿儒考试，是向天下人宣示我们改节时清是出于自愿，以后不可以再以大名为民自处了。
如果老师拒绝上京，那会有什么后果呢？
如果我拒绝上京，那清朝皇帝一定大为震怒，乘机压制浙东士子，可能又兴起一次冤狱。
老师打算点应付呢？
睇嚟清朝皇帝开博学鸿儒科系想强迫江南士大夫改节时清，上京应试我无论如何都要推迟。师徒
老师，
你同埋我个仔百家可以代我上京应试。
我同百家上京应试啊？
是我的子弟门生上京应试，等于我王宗羲已经默认清朝正统，清朝皇帝亦都会心满意足了。
学生明白了，学生明白了。
启禀陛下，博学鸿儒科已经在三月初一全部考完，由吏部收齐考卷，翰林院验封，进呈陛下阅览。
咁就太好啦。高学士
在，
一共有几多人应考呢？
启禀陛下，大学士李慧、冯普以及微臣所拟定的名单，一共有170多人，其中上京应试的有150多人。
听闻江南昆山名誉顾炎武，同埋浙江余姚名誉黄宗羲，并冇上京应试噃。
系，不过顾炎武嘅外甥徐乾河、黄宗羲嘅长子黄百家、门生万思同都已经上京应试。
咁都好。诶，徐乾河系咪前科状元徐元文嘅兄弟呢？
系，徐氏三兄弟，乾学排行最长，丙二排行第二，元文排行第三。元文是顺治16年状元，丙二是康熙12年探花。乾学应博学鸿儒时，亦都应该能够高中。
咁可以话一门三杰。好，等朕亲自阅卷之后再作定断。
见陛下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各位平身，
谢陛下。
各位，朝廷为咗选拔贤才，召开博学鸿儒试，150人上京应考，朕取650人。你哋都系当今才俊之士，朝廷深庆得人。
陛下开恩啦！
朕已经吩咐内阁同埋吏部重优录用。
谢陛下圣恩。
上京应试嘅石学名誉之中，太原富山、定兴杜月等几位年过70，佢哋虽然未能取录，但系志气可嘉。朕决定赏赐内阁中书官衔。
谢陛下。
启禀陛下，取录嘅士子之中，浙江宁波人万思同因为有病告假回乡，未能接受官职。
哦，万思同告病回乡，咁就可惜啦。张学士
在，
今日天下已经安定，朕决定重新开局，任命新进的学士修撰明史，你们认为怎样？
微臣张英启禀陛下，为前朝修史，表示前朝覆亡，我朝兴盛，已经确切不疑，足以显示一代成典。前朝为民，亦知道天命已定，再无非分之心。
冇错，冇错，张学士， 你不妨举荐一啲修史嘅人才啊。
微臣认为，博学鸿儒科进士汤斌、秦仲令、朱彝尊、潘磊等人都可以参加修史，但系最有史才嘅，
系边位呢？
系宁波万思同。
万思同，好，朕立刻降旨召佢入京。
老师，清朝皇帝又有圣旨催促学生上京参加修撰明史。
师徒，你认为点呢？
学生无意出事满清，但是如果违抗圣旨，又恐怕牵连其他人。
的确为难。师徒，清朝的官可以不做，但是大明国虽亡，事不可忘。
哦，老师你的意思是希望学生为明朝修史啊？
是，事到如今，唯一为大明尽忠的方法是为明朝修史，师同你不必推却。
哦，学生知道了。那学生立即上座，答应上京以布衣之身修史，不受俸禄，不处名衔。如果清朝皇帝应允，咁学生就立刻进京啦。
康熙十八年，即是公元1679年三月，康熙皇帝征召天下名士170多人上京参加博学鸿儒试，录取50人。他们包括彭斛孙、徐乾学、朱彝尊、汤斌、潘磊等等，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清朝的大臣。博学鸿儒又称为博学宏词的。中华五千年之博学鸿儒，是由郑子成、钟伟明、温泉、李在堂、郑启明、陈炳求、曾永强、林有荣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